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欢迎收听查经时间。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彼得后书。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9节。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9节。这里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你有人生目标吗？你有远大的理想吗？这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人生没有目标，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生活漫无目标的人，经常度日如年，压力重重，劳苦愁烦。在古代社会，女性是没有地位的，生活是全靠丈夫供应。一旦丈夫去世，她的命运就十分悲惨。要是她有个儿子，就会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不管生活多艰难困苦，她都可以忍受，直到把儿子抚养成人。寡妇之所以能够坚忍到底，因为她有目标，有理想，就是要把儿子抚养成人，这个盼望就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推动他排除万难。要是没有儿子，他就没有任何盼望，只能像行尸走肉般活下去。同样，基督徒如果有明确的目标，生活就会有动力，不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能够忍耐到底。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明确的属灵目标？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信、望、爱。信就是信心，爱就是爱心，望就是盼望。在教会里，我们经常谈论信心和爱心，却很少谈到盼望。 我们知道信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因信得救。爱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但对于盼望，我们就非常陌生。保罗将信、望、爱相提并论，可见三者是息息相关，都非常重要。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没有动力，正是因为心里没有盼望。失去了盼望，信仰生活只是例行公事，毫无意义。彼得在彼得后书正是要教导我们有目标、有盼望的生活。圣经里有三个很出色的使徒，就是保罗、约翰和彼得，他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保罗可以称为是信心的使徒，他在书信里讲了很多关于信心的教导。约翰可以称为是爱心的使徒，因为他的书信非常注重彼此相爱。而彼得可以称为是盼望的使徒，他的书信经常提到盼望，这也是彼得后书的重点。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将来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切切地盼望这日子的到来。彼得用了不同的词汇来形容这日子的来临。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形容天国降临的日子为主的日子。我们继续看三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形容天国降临的日子为神的日子。日子这个词在彼得后书三章总共出现了十一次，这个日子既代表了天国降临的日子，也代表了审判的日子，所以也称为主的日子或神的日子。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永恒的国度。但凡认识神的人都切切盼望这日子的来临，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中心思想。那一天是至关重要的大日子，因为神一切的应许，特别是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都会在那一天实现。这是不是你的盼望呢？你有没有常常思想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只是读过他的教导，知道他的事迹。到那一天，我们会亲眼看见他，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你盼望那一天的来临吗？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盼望了。要是没有这个盼望，你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是毫无意义。主导文的其中一句话是，愿你的国降临。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祷告呢？如果你心里有这个盼望，你就会渴望这件事情快点实现。没有这个盼望，天国什么时候降临，对你来说也无关痛痒。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都无所谓。总之，你的生活依然顾我。比如说，你答应了孩子，暑假时带他到 迪士尼乐园去玩。于是孩子就天天盼望着暑假的来临，天天在数算日子，连做梦也梦见迪士尼乐园，因为这就是他的盼望。你可以想象，当暑假来临时，他会多么开心，因为他的梦想很快就兑现了。同样，基督徒因为盼望天国的来临，日子才会过得有意义。即使生活非常劳苦，我们也不灰心，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没有盼望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毫无动力，毫无喜乐。可见盼望对基督徒是何等重要。很多人在受洗前都满腔热情，没有任何困难可以拦阻他们跟从主。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盼望着洗礼的那一天。洗礼后，愿望已经实现了，结果他们就停顿下来，不再积极追求了。这种情况跟结婚一样，很多人谈恋爱时对女朋友无微不至，经常带女朋友去散步、逛街、谈心。一旦结了婚，一切就停顿下来，婚姻生活变得死板，毫无生气。你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跟起初想洗礼信主时相比，你是否还是像从前那样积极，或者已经变得无动于衷？大部分人慕道时非常热心，一旦受洗成了基督徒，就失去了那份热情。所以我希望你成为基督徒后，信心和属灵生命不要停滞不前，反而要与日俱增。很多基督徒没有明确的生命目标，所以生命毫无动力。反观很多年轻人可以废寝忘食的玩电子游戏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呢？就是源源不断的新目标。他们过了一关又一关，总是有更高难度的游戏不断在挑战他们。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目标有很多种类，有的目标是有价值的，有的是毫无意义的。玩游戏机没有什么价值，即使能够过关斩将，最后连游戏机也认输，那又如何呢？再换一个游戏，还是没有什么意义。短暂的目标会带来短暂的动力，唯有永恒的目标才能给你永恒的动力。彼得后书谈到基督徒的盼望和目标，就是神应许我们的永恒国度。这是不是你的生命目标呢？有的基督徒知道这个目标，却不追求这个目标。他们喜欢谈论神的爱，却对永恒的国度漠不关心。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做基督徒是因为她觉得神非常眷顾她，弟兄姐妹也非常爱她。至于追求进入永恒的国度，她就不感兴趣了，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不相信死人复活，就等于是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不相信天国的降临。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的信仰是徒然的。这种相信不会带来任何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只贪图神的祝福，这只会令我们更加贪爱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跟爱神是水火不能兼容的。做基督徒不仅是做个好人，更是要脱离世界的捆绑。如何才能脱离世界的捆绑呢？ 除非有更美好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又如何放得下世界的诱惑呢？当你立定心志追求神永恒的国度，你就会看透世界的虚空和短暂。彼得后书将进入永恒国度这个目标摆在我们的面前。彼得也提到了神的日子，神的日子就是天国降临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这日子将会决定每个人的永恒结局，因为到时神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每一个人。那时候人将会分成两批，一批能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另一批会永远灭亡。难怪彼得一开始就劝勉基督徒要殷勤预备自己，好能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如何预备呢？就是要竭力追求那八样属灵素质。彼得非常关心我们能否进入神的国，所以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他有生之年不断提醒我们要持守住这荣耀的盼望，即使他去世后，他也要我们常常纪念天国的盼望。可能你会问，我们如何知道这盼望是真实的呢？彼得从两方面来证明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看第一章的16到18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8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说，主耶稣的再来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亲眼见过主耶稣的威荣。在法庭上第一手见证人的证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第十八节还说，彼得亲耳听见天上神发出声音为耶稣做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爱子，是他喜悦的。彼得这个经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第一到第八节，主耶稣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为什么主耶稣要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预先品尝到主耶稣再来的情景是怎样的。主耶稣在世上时平平无奇，跟平常人没有两样，当他再来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神故意让彼得、雅各和约翰能够预先体验主耶稣再来时的威荣，就是要他们为耶稣做见证。在新约，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总共有三次，这是其中一次。神让他们亲耳听见，目的是给他们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使他们不再疑惑。所以彼得亲耳听见来自神的声音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就是先知的预言。我们看第一章的19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先知的预言，这里指的不仅是几句经文，而是圣经整体对天国的描绘。十九节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就是更确这个词。更确就是更加确切的意思。彼得的经历已经是非常真实了，现在他还有更加确切的证据，就是圣经的预言。圣经的话是永不落空的，圣经清楚地提到那日子的来临，这比个人的经历更加确切。彼得如何从圣经中证明那日子一定会来临呢？他用了几个例子来向我们证明。我们看彼得后书二章第五到第六节。彼得后书二章第五和第六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和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圣经记载了洪水毁灭大地的事，洪水代表了神的审判，神借着洪水来审判上古不敬虔的世代。神的话预先警告挪亚的世代，而事情的确按照神的话发生了。神是言出必行的，他说过要审判不敬虔的世代，而事情就按照他的话成就了。二章六节还提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被火焚烧，这两个城市的罪恶远远没有超过今天这个世代的罪恶。如果神把索多玛和摩拉焚烧成灰，现今的世代也不能幸免，因为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既然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看第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神已经借着先知把预言说明了，我们当在这预言上留意。留意就是留心、专心的意思。我们当留意什么呢？在圣经里，留意这个词可以用在好的方面，比如留意圣经的教导，也可以用在坏的方面，比如留意不法之徒。当我们听圣经的教导、使徒的教训，我们当认真听、认真接受，这就是留意的意思。神的话如同黑暗中的明灯，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好像机场跑道上的彩灯是用来引导飞机驾驶员能够安全地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所以每当飞机降落前，驾驶员都会全神贯注地面上的指示灯。圣经形容这世代为黑暗的世代，因为世人都活在黑暗里，没有方向，漫无目的地过日子，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没有区别。我们千万不要效法世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以神的话为我们的照明灯，要留心神的话，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第十九节说，是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诚心是在太阳出来前出现的，你看见诚心就代表天快亮了。 今天每个人都有手表，只要看手表就知道时间。但古代的人没有手表，他们只能靠太阳、看影子来计算时间。晚上看不见影子，就很难计算时间，唯有看星星来决定时间。所以当晨星出现时，他们就知道天快亮了，黎明即将临到。彼得是在劝勉我们要专心神的话，等待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晨星是代表主耶稣的再来。这晨星是在什么地方出现呢？是在你们心里出现。如果你专心神的话，神的话就会照亮你的内心，使你看见神国的真实，也确知主耶稣必定会再来。晨星的出现象征了黎明的来临，这比喻主耶稣的再来和天国的降临。如果晨星在你心里出现，你就确实地知道主耶稣快来了。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会再来，但他们一点都不着急，觉得还是很遥远的事，甚至一点都不真实。如果你觉得主耶稣的再来跟你无关，或者来日方长，这就反映出晨星还没有在你心里出现。既然晨星没有在你心里出现，你的生活就会漫无目标，属灵生命也没有任何活力。相反，要是晨星在你心里出现，你就会非常迫切，因为知道黎明将近，主耶稣很快就回来，很快我们就要进入神荣耀的国度里，那么你就会全力以赴地预备自己迎接主。总结今天的信息，彼得是要劝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必须要有明确的生命目标和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能够进入神荣耀的国度。今天没有任何目标比这个更为重要，我们当全力以赴朝着神给我们的目标追求。好了，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